目前在日本，我的朋友是这样提问：福音之家的情况最近怎么样呢？
你觉得我该怎么回答呢？福音之家的情况最近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我是这样分享：我特别感恩，从我个人所理解的，福音之家最近没有很多问题，并且有许多爱心所结出的果实，在福音施工上有很多的劳苦。你觉得我这样回答怎么样？感谢主，有一定的道理，对不对？听说昨天晚上叔叔阿姨小组所组织的福音饭局让我很受鼓励，感谢主。其实有很多例子，但今天讲完之后，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补充我这个答案。谈到福音之家，我问一下，你觉得 St. Helens 普通话聚会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和整个教会一样，我们渴望更加认识耶稣和让更多人认识他，对不对？但如果谈到更具体、更独特，那就是福音之家的流动性，对不对？一大部分人2到3年之内或多或少总是离开咱们这里，离开伦敦回到国内。最近几个月你想想，有至少有孟学，有 Scarlett， 有 Carol， 有四琪等等，他们刚刚离开我们团契，那么从 St. Helens 很有战略性的这个意向，我们应当感到很兴奋，对不对？你想一想，比如四琪，他来英国之后才信主的，但我们在我们当中他抓根建造，现在呢他不在了，他在国内可以跟当地的弟兄姐妹在福音施工上一起齐心努力，兴奋，感到兴奋，这应该的，是不是？但是我相信我不是唯一的，总会有复杂的情感。不只是刚提到的这些姐妹，每一次有人离开，我不只是想念，我真不知道他们将来是否会站立得稳，我真不知道他们将来会不会坚持到底。其实按照上周的经文，包括刚才执政所给我们读的一些上下文，其实我们内心应当时时刻刻的牵挂。上周 Tom 给我们打开使徒保罗内心的窗口，3章第8节，你记得没有？3章第8节，如果你们在主里站立的稳，我们就可以活下去。刚过的一周，我不知道当弟兄姐妹说啊，你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像 Tom 所激励我们所回答的，说啊，在主内，在主内，我们应当彼此牵挂，是不是？我们见到保罗对他们的关心来自于他永恒的愿景。你看2章19节，耶稣再来这重大的事件彻底的影响保罗如何看待他的人生，关于自己，关于别人能否在主里站立的稳，这是最要紧的。不知道你自己怎样，但上周 Tom 所分享的使我很触动，如果你上周不在我们当中，鼓励你们去上那个网站下载一下，听一听。我必须承认，我对大家的灵命不见得像保罗那样一直那么关心，对不起，我说实话，我不像保罗一直那么关心，无论是对海归还是对你我，我不总是怀有深深的牵挂。你们自己呢？ 昨天下午长老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赞成这点。对不起，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的长老好像也同意，我们不是总是有这样的牵挂。我相信这跟我们的眼光是紧密相连的。正如一个学生表现出认真，常常跟交文章的最后期限有关系，对吗？那同样，我们彼此关心，往往也受到我们对时间的眼光。如果你们是学生，不要想到明天的 deadline，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聆听神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发现，保罗没有停留在喜乐和感恩，他没有停留，被动的来牵挂着他们，绝对没有。他是为他们祷告。你看第十节。本来今天的大纲很简单，保罗为他们祷告有三个事项。第一点就是第十一节，第二点就是十二节，第三点就是十三节。那么鼓励祷告其实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所以我改了。但是到了最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确实被鼓励祷告。我希望如果你们回家的时候没有被鼓励祷告， 那有点失败了。但是我觉得本身祷告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那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你看到我们大纲单章上面的大纲，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心思想。使徒保罗想让我们明白，主将要再来，不能自满，我们要彼此相爱，活出圣洁。咱们先看第一点，好不好？主将要再来，不能自满。很有意思，这封书信第一就是每一章的结尾都提到什么呢？每一章的结尾，回家之后你可以再次从头到尾读，你会发现每一章的结尾是什么呢？都提到耶稣的再来，包括今天我们读的三章的结尾。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每周会有人在我们当中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们想多了解一下基督信仰。那其实当你们听到耶稣再来这个信息，可能会觉得这个很陌生，很奇怪。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直那么愿意跟你们多分享基督的好消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一天，耶稣会再来实行上帝公义的审判。那我恳求你们，不要靠自己面对神公义的愤怒。那么正因为保罗深信耶稣将要再来，他不只是思考帖撒罗尼迦基督徒是否站立的稳，是否在耶稣的救恩站立的稳。你看三章第十节，保罗也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他迫切的祷告。保罗很清楚，他不能自满，他知道他们站立的稳，但他不能自满。那发挥想象力，听说某一个城市，就假设听说有一个城市的基督徒最近开始遭受激烈的反对。如果我们知道思琪或者孟雪就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会关心他们怎么样？比如说明天看新闻，他们住的地方最近就这几天突然有很大的逼迫，那他们怎么样呢？正好是他们的教会，那怎么办呢？那假设我们其中的一位明天要出差去同一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会希望他们把握这个机会跟思琪蒙学见面了解一下？那么当他回来出差的那个人，然后下周日的祷告会跟我们报告一下，若他可以安慰我们说思琪孟学他们还在主里站立的稳，我们会感到怎么样呢？献上感恩是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保罗的情况确实很像，除非离开的一方不是其他人而是他自己。那么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们也正在
受各种各样的患难，他们有没有被动摇呢？
当保罗所派的同工提摩太回到他身边，带来教会信仰的好消息，相对我们不是看到了没有？自然而然，保罗特别特别的喜乐，他们还在主内，他们还在站立的稳。难怪书信的前半部分多次提到保罗的感恩。如果你看一章二节，二章十三节，三章八节，有很明显的证据，保罗在他们中间所劳苦的没有落空。那么本书的前半部分一直是回顾过去，为他们感谢神。那么今天我们到了书信的转折点，保罗开始展望未来。前半部分是回顾过去，现在从三章的结尾十一节到十三，从现在开始保罗展望未来。那么我们会发现保罗的祷告，在三章结尾的这个祷告，它是设定议程，概括书信后半部分的内容。其实很有意思，读保罗的书信，每一次你看到他祷告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书信的中心思想。那么知道他们站立的稳，保罗当然很感恩，但他知道不能自满。现在站立的稳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会站立得住，一直会坚持下去，所以他迫切的祷告。那很有意思，保罗所祈求的是什么？你注意到没有？他所祈求的是什么？如果猜一猜，我们是不是会猜保罗祈求减少他们的患难？他知道他们正在受逼迫，那主啊，求你减少他们所遭遇的患难。他这样祷告吗？你看第十一节，愿我们的父神自己和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开路，使我们可以到你们那里去。他之所以那么迫切的祷告，是因为他想见到他们的面，不是因为他很孤独，或者是他特别想跟他们拥抱，很想念，而是你看第十节，他想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提摩太的报告很积极，但保罗知道他不能自满，遭受患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活在末日时，撒旦一直会用各种 试探让咱们基督徒动摇，所以保罗求神使教会信心的不足被补满。别忘了，保罗跟他们只有三个礼拜在一起的时间，肯定信仰上有一些欠缺缺陷。那么下个月读第四章第五章，我们会多了解他们所缺乏的。但今天我希望我们可以从保罗祷告的第一个事项学习很重要的功课。其实咱们基督徒总是可以求神补全我们信心的不足，补全我们信心的不足。不管一直留在 St. Helens 福音之家，还是早就回国了，咱们要谨慎，不要自满，不能自满。不要以为过去所做的讨神喜悦的决定意味着将来一定没问题。不要以为啊，我是 St. Helens 的基督徒，我一定可以站立得住，我参加过 IGG 那么多年的学习，扎根建造，我没问题了。无论我们信主三个礼拜还是三十多年，我们都需要让主再来这个信息催着我们，把安全感和盼望建立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那么保罗特别想跟他们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离弃偶像归向神，而是因为他想坚固他们的信心，求神为他开路，使他可以再次到他们当中。是否将来他可以再次跟他们在一起，他真不知道。 但其实保罗也晓得他们并不完全仰赖他自己，因此保罗求神使他们彼此相爱，活出圣洁。这就是今天第二点，彼此相爱，活出圣洁。主将要再来，不能自满，真的不能自满，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活出圣洁，彼此劝勉，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属性的前半部分围绕着保罗的很多描述，你想一想，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我们了解到他们信心的状况，我们了解到保罗在他们当中的表现。那么后半部分主要不是描述，而是劝勉。我们从前半部分的描述转到后半部分的劝勉。那么在 St. Helens 我们常常强调圣经的内容是以基督耶稣为启示，在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启示，主要不是生活的手册告诉我们很多实践性的，你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明天在单位你一定要什么什么，没有很多实践性的应用。但尽管如此，大部分书信确实包含许多实践性的教训，包括帖撒罗尼迦前书。然而咱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忽略作者劝勉的背后动力。当我们查考四章五章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我们会看很多实践性的教导，很期待，但咱们不要忘了三章结尾今天我们所查考的这个祷告。一方面这个祷告会提醒我们保罗的眼光，也就是耶稣的再来，另外保罗想向神祷告本身使我们弄清，保罗意识到他不能单靠自己的劝勉，我们完完全全的仰赖神使我们能够把他活出来。保罗他是使徒，他可以说你要怎么怎么样，但他也意识到 他需要神在他们内心动工，所以他昼夜为他们祷告。那么保罗提到两方面，我们先看第一个，他们要更认真的彼此相爱，也就是第十一节十二节。其实我们已经留意过在本书的开头他们已经彼此相爱，所以他这样祷告是求神让他们更认真的祷告。一章第三节保罗提到他们爱心所结出的果实，福音事工上的劳苦，有点像福音之家。三章六节提摩太的报告也提到不只是他们信心的状况，提到他们爱心的好消息，但保罗却没有变得自满，他特别受鼓励，但他不能自满。两周前去日本，我付出的代价不限于时差，我也需要陪宣教士去 onsen。 你知道 onsen 是什么？传统日本的温泉。真的是付出的代价很大，入乡随俗，我要记住一定的文化习俗。对于英国人来讲最突出的就是必须裸体，很尴尬。反正下水之后不要发挥想象力，下水之后终于我可以开始放松。我突然被那个温泉本身感到很惊奇，我看到这个水我觉得很惊奇，这自然的现象特别的奇妙。你想一想，这温水真的是温水 很烫，这个温水从地上不停的满溢出来，非常奇妙。它不是开了，就是不停的满溢出来，特别奇妙。为什么我说到这一点？第十二节，保罗愿神使他们彼此之间的爱能增加重重足足， 有一点像地上的春水，充实满意。但这不是偶尔表现出的爱，这是不停的，多而又多。不只是彼此相爱，也是对众人的爱。你注意到没有？对众人的爱，别忘了他们需要，他们正在遭受患难。那么在世界各地某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爱的众人包括谁呢？就是包括那些逼迫他们家人的执法人员。爱众人包括仇敌。那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们要爱众人，包括那些让他们遭遇患难的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不是很难？我们只能祷告，求神让我们可以爱众人。但不像温泉的一方面，就是如此的爱很不自然，很不自然。当然只能凭着祷告，求神在内心动工。尤其是因为保罗所设定的标准，让我们留意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其实这个真的很不自然。你想想，我们教会是不是中文？不是华人教会，我们是。伦敦是一个国际的大城市，当然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在一个跨文化的，那我们像这样的有几个老内，你们很多老外，其实我们都是老外，我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不是？那么很好，但有时候很难适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年代，很难彼此相爱。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保罗所设定的标准，你看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像保罗对他们的爱那样，像保罗对他们的爱那样。那保罗对他们的爱怎么样呢？他是如何的爱帖撒罗尼迦基督徒？让我们简短的回顾第二章保罗如何对待帖撒罗尼迦教会，你记得吗？有两个很生动的比喻。二章第七节，保罗像一个母亲；二章十一节，他像个父亲。那么现在可以弄清，保罗描述他的爱，不只是为了让他们确信，确信保罗并没有离弃他们，确信他所传的信心是神的道，不只是确信。他也是给他们一个榜样，他希望教会更认真的彼此相爱，像保罗对他们的爱呢，他们也要彼此相爱。福音之家，我们的彼此相爱怎么样呢？感谢主，有许多爱心所结出的果子，但我们是不是能更认真的彼此相爱，像保罗对他们的爱那样，像哺乳的母亲顾惜自己的儿女那样，怎么样呢？就是保罗在他们当中很温柔，他不像提供专业服务，有固定的时间。保罗不是临时的，周三晚上，礼拜天下午什么，他日夜做工，舍己的付出，免得成为他们的负担。像哺乳的母亲顾惜自己的儿女，他是 24/7， 从头到晚一直要爱他。我们在单位里认真工作，我们在学校里认真的学习，跟我们的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后来你们可以讨论。反正他不只是像一个母亲，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那样，保罗在他们当中用神的话劝勉，用神的话鼓励，像他们就是鼓励他们行事为人配得上福音的真理，他劝勉。那我不知道你爸爸怎么样，但大家是不是同意一个好的父亲不是一味的肯定从容和牵挂浇灌，对不起，不是一味的肯定从容和浇灌。当然一个孩子需要安慰，需要被安慰，需要被鼓励，但他也需要被提醒，对不对？他需要被劝勉，被纠正。 那我不知道，当我的孩子将来回顾长大的环境，我不知道当时会怎么样，肯定会有事情我让他们失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希望到时候他们会感恩父亲一直主动的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家庭生活。那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是父亲，但是我们的彼此相爱要像保罗一样，那他的爱像一个父亲劝勉，那我们要同样彼此相爱，用神的话彼此劝勉。那么昨天上午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散散步，一边走一边彼此鼓励，彼此认识，花时间在一起很宝贵，毕竟现在我们更好知道如何去彼此劝勉。让我们常常这样祷告，求神使我们在小组凭着保罗同样的爱，甘心乐意的舍己，彼此劝勉，活出圣洁。这就是十三节保罗所祈祷的最后一个事项，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你看第十三节，他愿神坚定他们的心，好叫他们在耶稣再来的那一日无可指摘，要在将来那日无可指摘。那么下个月，也就是从下周开始，我们接着往下查，我们会看见保罗特别强调性关系，但今天我们还没到。再说活出圣洁的生活不限于性方面的考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我们已经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是老人。像今天的主题经文所说的那样，耶稣将要再来带我们回家，那我们将在等候，所以现在服侍又活又真的神，我们不属于这个世，我们属于神的，我们已经离弃了偶像，我们现在为他而活，所以活出圣洁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不对？圣洁就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是要分别为圣。那么保罗感谢神，他们没有被动摇，他们站立得稳，但保罗知道他不能自满，他恳求神坚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在圣洁中无可指责。今天、明天、后天、下个月、明年，一直到耶稣再来。那么接下来的三周，两点半的聚会会跟平时稍微不一样。前面 Tom 已经提到春节的那一天，其实接下来的三周都稍微不一样，包括我们的形式，我们会围绕着桌子，所以下周来不要被吓一跳，好吧？我们会围绕着桌子，以便于让更多的互动。如果年底参加了三十号的那天，就跟那一天差不多，还是会唱歌，可能少一点，我会有更充分的时间去讨论。那么第一周我们会探索圣经的婚姻蓝图，所以我们不会查帖撒罗尼迦，我们会有一次性的探索圣经对婚姻蓝图的理解，可以为此祷告。第二周我们是春节欢聚的布道会，像 Tom 说的，请大家邀请朋友跟我们一起过年。第三周呢，我们会借着往下查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到了第四章，我们会探索性方面的圣洁生活。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自满，主将要再来，咱们要彼此相爱，活出圣洁。那我真的希望今天的讲道作为一个恰当的出发点，准备我们接下来的 几周。大家还记得没有我在日本的朋友所给我提的问题，福音之家的情况最近怎么样呢？按照今天我们所考虑的，该怎么补充我所给的答案呢？一会儿我们会分小组，可以一起讨论，也许也可以一起祷告。 但首先让我们回到，就是结束之前，回到前面所提到的海归，好不好？想到他们，是不是让我们感到有点无助？当然想念，我希望我们想念，但也会感到无助。我们在伦敦，现在不能每天或者每周跟他们见面，彼此劝勉，很无助。我们希望他们还站立得稳，但很难。那么要是刚回来，他们继续听咱们福音之家的录音挺好。如果姐妹们你们正在听，你好，希望你们还在主内。但愿这会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我们当然可以跟他们保持联系，挺好。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对不对？他们要尽快融入本地的教会，彼此相爱，彼此劝勉，活出圣洁。他们不能一个人作为基督徒，他们不能依靠过去在伦敦的团契生活，他们要尽快融入到一个本地教会。肯定跟咱们教会不是一模一样，肯定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方面。最重要，他们需要在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可以彼此相爱。那么当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感到无能为力是不可避免的，但像保罗一样，我们依然可以为他们祷告，对不对？这也是彼此相爱最根本的表现。要不我们回家的路上可以抽出一分钟的时间，为最近离开我们中间的姐妹们来献上祷告，也可以超过一分钟，迫切地为他们祷告。福音之家主将要再来，让我们求神补满海归信心的不足，使他们对当地基督徒的爱心重重足足，多而又多。有可能他们适应很难，那他们需要爱心。你不能只用微信说你要爱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说主啊，帮助他们对当地的弟兄姐妹有爱心，重重足足的，多而又多的，以至于他们愿意舍己的彼此劝勉，活出圣洁，一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日，彼此提醒耶稣将要再来。那么当然我们同样福音家也需要他们的祷告，所以如果你们在听录音的海归朋友们也为我们祷告，不例外。 Sir Helen's 也不能自满，主将要再来，所以我们要更认真的彼此相爱，活出圣洁。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父神，借着圣灵，求你使我们接受你的话，不认为刚才所听的是人的话，而认为这确实是神的话语，使我们可以一直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以上祷告奉主名求。